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第三面的第五行的下半段。后应北天竺王之请，作大师佛所行赞，传遍五天竺，无不逢怂，终为功德日。啊，这个是讲到马明菩萨一个修学佛法的第三小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是说明马明菩萨一个遵从师教啊。第二段呢，是说明他的中印度的弘法。那么第三段呢，是说明北印度的弘法啊。前一段是说明这个在中印度的弘法的因缘，这段是说明他到北天竺啊，北印度的一个弘法因缘。那么在当时呢，整个印度的国土呢，不管是从国力的强盛，或者是从佛教的弘传这一部分呢，这个北印度的这个国家呢，都是最为殊胜啊。那么因为这个北印度呢，所谓的这个贵霜王朝的国王啊，就是迦利色迦王啊，他不但是骁勇善战啊，而且好要艺术。那么他知道马明菩萨能够用这个戏剧跟诗歌来表达佛教的义理啊，他非常的赞叹，非常的仰慕。那么几次派的使者呢，到这个北印度的，到这个中印度的摩羯陀国啊，来礼请这个马明菩萨呢，都被这个中印度的国王所拒绝了。所以迦利色教皇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就派出的广大的军队了，派的十几万军队啊，来攻打这个中印度啊。其实这次的战争啊，主要就是礼请马明菩萨了啊。那么当然，这个中印度在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呢，接受这么强大的这个军队的包围啊，那么这个城都被整个军队包围起来了，几天啊，几日都没办法这个得到粮食了，那么国王也就只好投降了啊，就派出这个使臣啊来求和。那么迦利色迦王就提出的求和的条件呢，有三个条件，就是说呢，你最主要呢，你就是要提出呢三亿金的赔偿，三亿金。那么三亿金呢，这个中印度的摩羯陀国说，我们整个国家的国库啊，顶多只有一亿金的，不可能有三亿金的。那么迦利色迦王说，那这样子好了，说哎，这个佛钵啊，佛在世的时候所用的钵呢，现在在你们国家保存了，佛钵呢是值一亿金啊。第二个，马明菩萨也值一亿金，他善巧的弘传佛法，这是我非常尊重的人，这个人也值一亿金啊。那么再加上你们国库的一亿金呢，这样子就是三亿金了啊。那么大家就把这个条件讲和了，所以这个迦利色迦王就带着军队啊，就欢喜的把这个马明菩萨呢，就请到的这个北印度去了。那么当然，马明菩萨当初在中印度做这个诗歌来表达佛教义理的时候，是被禁言的，因为太感动了，太多人出家了啊。但是在迦利色迦王的提倡之下呢，他就在北印度能够去发挥他的专长了。那么他就次第的做了啊，包括了舍利佛传、目犍连尊者传啊，诸位大弟子的传记啊。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呢，他觉得他整个佛法的修学啊，有一定的心得，他就想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一生的应化的因缘啊，从这个佛陀的在家，那么从在一个这种荣华富贵的因缘当中呢，他体验到生老病死的无常，那么乃至于出家学道，那么能够转法轮入涅槃等等啊，所谓的八相成道。那么把这个佛陀的这个八相成道呢，就做成的佛所行赞啊，佛陀他的一个事迹，这个行就是他一生的事迹，那么以这个诗歌戏剧的方式来赞叹，来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戏剧做出来以后呢，是传遍了五印度啊，大家都很欢喜的讽诵，讽诵以后都升起了灭恶生善的功德啊，所以大家就尊重马明菩萨为功德日 就是他就像整个黑暗当中的太阳，那么照亮的众生心中的光明。好，那么到目前为止，等于是马明菩萨在整个小乘的佛教了，他的一个自利利他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好，那么最后一小段呢，第十段是说明他的一个回小向大。其后蒙大乘法师无觉之开导，读诵大乘诸经，以不二法门尤其赞叹其浩耀，于是起信于大乘，并作大庄严经论、金刚真论及大乘起信论等，弘扬大乘教法，令佛教以小型大营时期而转成大族小虫之新时代。其后护法以迦毗摩罗复以即入龙奋迅闪昧，挺身空中如日轮象，寻气大吉，后人尊为第十二祖。那么马明菩萨呢，在北印度呢，他后来遇到一个大乘法师叫无觉法师。那么无觉法师这个时候呢，他就鼓励马明菩萨去读诵大乘经典啊。这当中呢，马明菩萨在读诵经典当中呢，有两部经呢，他是特别的欢喜。第一部呢是《法华经》，第二部是《涅槃经》，啊，这两部经他特别的有心得跟欢喜啊。那么对于整个大乘的不惑法门呢，是非常的赞叹跟号耀，所以起信于大乘。啊，这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小乘的学者对生命的观察是认为我空法有，这是五蕴的身心当中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我是不可得的。但是这个法是有真实性的，就是这个生死的杂乱法是真实的，这个涅槃的清净法也是真实的。那么既然是真实的，这两个法就是要互相的对立的，就是你只能够选择一个，你要么在生死，你要么在涅槃，因为这两个都是有真实体性的啊。那么在大乘法门是不同意这个思考，大乘法门是认为我空法也是毕竟空的，法也是由因缘所生的。那么当然这个因缘主要的是我们一念的心，你心一动，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因缘啊。当然这个因缘可能是一个杂乱的因缘，也可能是一个清净的因缘啊。那么这两个因缘都是依止我们现前一念心性而显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如果是随顺于迷惑的心性，那么就表现出生死；如果是随顺于觉悟的心性，那么就表现出涅槃啊。所以这个一心记住的染尽恶门，就好像说啊，就好像说这个湿啊，湿性的这个水有湿性，这个湿性的体性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个水呢，当它遇到了平静的因缘呢，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水；它遇到了扰动的因缘，就变成波浪。但这个水跟波浪是不二的，因为它们的体性都是湿性。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是生死凡夫啊，我们这念心呢，平常打很多很多的颠倒的妄想，但是当我们能够修行佛法的戒定慧，成就圣道以后啊，我们这念心呢，能够生出种种的功德庄严。但是你现在打妄想的心呢，跟你成佛的心是相同的，就是你以后能够出现种种的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持戒波罗蜜，乃至于禅定智慧波罗蜜，也就是你这个打妄想的心变现出来。离开你这个打妄想的心，没有所谓的万德庄严的心，不可能。只是你这个打妄想的心觉悟了，它的因缘就变化了。就像是说啊，你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梦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境界，一念的梦心啊，变现种种的梦境。但是你醒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密之了不可得。但是你现在这个觉悟的心，跟你昨天的做梦的心是体性是相同。 那么为什么作用有差别呢？一个是颠倒，一个是觉悟，作用有所不同。那么这一点是整个大乘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染净不二的思想，所谓的不二法门。好，也就是说呢，不二法门根本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说，你想离苦得乐，要紧就是把握当下，就你这个打妄想的心呢、啊，也就是一个功德的因缘。离开了你打妄想的心，你不可能找到功德了啊！当然，你应该去调伏它，改变它。好，那么当马明菩萨遇到这个不二法的时候啊，他觉得这是生命的一个最究竟圆满的真理了，所以起信于大乘，就把这个真理呢做成《大庄严经论》《金刚真论》，乃至在晚年的时候呢，就完成了一个《大乘起信论》。来弘扬大乘的佛法啊。那么舍利佛教呢，在整个最初有一个小乘非常盛行的、啊、那么大乘非常隐没的时代呢，而转成以大乘佛教为主流，小乘佛教为方便的一个新时代啊。那么最后他在临灭度之前呢、啊、护法藏于迦毗摩罗尊者，那么入了这个龙混训三昧啊，那么在虚空当中结迦福座啊，那么放大光明啊，而契入涅槃。那么后人为了尊重他对佛教的功德啊，就尊为在护法藏第十二祖啊，在整个印度的二十八个祖师的传承当中是第十二祖啊。那么以上是马明菩萨一个伟大的一生啊。那么我们在写完这部这个马明菩萨的传记啊，我们有两个地方值得说明的地方啊。我们在研究本论的论主马明菩萨的贡献啊，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第一个呢，就是他对教法的一种耗药啊，永无止境的耗药啊，不会得少为主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八岁十岁的时候通达的所谓的婆罗门的吠陀思想、奥义思想啊，乃至于接触到小乘的不拜佛教的三法印，最后接触到大乘佛教的不二法门啊。那么马明菩萨呢，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啊，能够学习。在大乘佛教里面最怕的就是画地自限，得少为主。所以这个在藏系的佛教里面，这个敦珠仁波切说啊，假设我的生命呢明天要死亡，我今天还是要学习。就是整个菩萨道的精神，它不是一天一日完成，是三大二真集解，但是它所依止的就是对佛法无止境的耗药跟学习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种对真理的无止境的追求跟耗药啊，所以他能够做出这么多的论啊，也表示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功的因素啊。所以他在教义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了啊。第二个呢，从他对教义的一个善巧啊，就是他能够根据当时的众生的因缘，因为众生当初啊教义不普及了，那么老百姓很少有接受教育的这个机会，只有贵族才能够接受教育了。所以当初老百姓在啊种完田工作以后呢，那么他能够接受到一些知识，就是靠着这个看戏啊，在这个休闲看戏当中呢，就接受到一些佛法的教义。所以他能够把佛教的一些重要的内涵啊，透过戏剧诗歌把它表达出来啊，这一点是他的善巧。你看我们中国佛教也是这样，中国佛教它的一个特色才是它的梵呗的文化。很多人的善根啊是比较浅薄了，你一开始要他去听经有困难，但是他一开始唱唱炉香赞啊，听听宝顶赞啊，他是升起善根的。那么对佛教的梵呗的耗药啊，他就会去了解佛教，最后就触动他的善根，说是 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这个房子有很多的珍宝，但是这个房子如果没有门啊，大家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珍宝谁都不能受用的啊。所以这个除了教义的深入啊，这个善巧方便也是非常重要，所谓的契机性的。好，那么这两点可以说是马明菩萨对佛教一个重大的贡献啊。他是在整个印度当中啊，他是大乘佛教的第一个论师啊，他第一部造论。第二个，他开启的整个佛教这个唱诵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先导啊。那么这两点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四面。那么第四面呢是第二科啊，解释标题啊，我们这一下正式的解释啊，本论的标题啊，所谓的大乘起信论有五个字。那么我们分成两段，甲一呢是别释啊，我们先个别解释。那么甲二是合释，那么就是综合解释，先看个别的解释。那么个别解释当中呢，我们分成三小段啊，大乘是一段，起信是一段，论又是一段啊。那么这个大乘起信呢，在藕益大师的注解当中呢，他是把它分成一个人所的关系啊，人跟所。他说呢，这个大乘是所信之法啊，是所信之法啊。那么起信呢，是人信之人啊，就是菩萨呢，他的信心呢、啊，是依止大乘法而升起信心的。所以大乘是所信呢、啊，那么起信是人信。所以它是人所双举啊，就构成了本论的一个论题啊。那么这个是简单的说明这个大乘跟起信的一个人所关系。这一下我们正式的说明啊，大乘跟起信的内涵。先解释大乘。那么大乘当中呢，先解释大，再解释乘啊。先看这个大字，言大者。绝代无外，强名耶大，即是直指众生皆而心性，法而具足，体大相大用大，三种异故，如此三大不异不异，不可思议，唯是一心，故言大也。好，那么我们先解释这个大。那么这个大呢，在佛教里面的经典呢，很多都有这个大啊，比如说《大乘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波涅盘经》。那么佛教讲这个大，跟一般人的所谓的大是有所不同的。世界上的大呢，它的思考啊，是一种对立的大，说是这个桌子比椅子还大，那么房子又比桌子大。所以世间法的大呢是一种对立的，那么佛法认为这个大呢不是对立的大，是一种绝代的离诸对待的一种绝代圆融的大。那么这个什么叫绝代圆融的大，我们做一个说明啊。那么在本论当中呢，它是以一心而开出的二门，也就是说呢，大乘佛法认为整个生命的缘起啊，它的根源呢、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我们这个明了分别的心。有时候这个心会打妄想，有时候这个心能够修习戒定慧，那么这个是整个生命的一个发动的根源，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现前一念心性我们怎么观察呢？马明菩萨呢，他提出两个观察的方法，叫做门。这两个门都能够去观察。第一个门呢，就是生灭门；第二个是真如门。先解释生灭门。这个生灭门呢，是由业力的熏习所变现的一个果报相，由业力的熏习，所以它是生灭变化的。比如说，说是生命就像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由过去流到现在， 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我们过去由于五界十善的业力，就变现的这一期的人的果报，这个果报呢是一个生灭门，它变化啊。那么这个生灭门当中的生灭呢，有四种相的生灭，所谓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变化。先说明我相，这个我呢就是主宰意，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人的果报体有一个主宰者叫做我啊，我能够去主宰我的生命去做一切的事情，我能够去受用这一切的万法，叫我相，叫做主宰啊。当然这个我相也是变化的啦，当我们是人的时候，我们这个我是一个相貌，比如说你今生呢，因为持戒布施啊，成就的善业力，你来一生呢变成一个转轮圣王。那么这个转轮圣王这个个体的生命呢，你内心也会产生一个自我的意识，自我的一个相貌，这个时候你的我相就特别的大较慢啊。那么当然这个善业力是生灭法了，那么你把这个转轮圣王的福报享尽了以后，来生变成一只蚂蚁，这个蚂蚁的果报体你也会产生一个我相，但这个我相就卑贱了，你是一只无赖的蚂蚁，你的生命呢就是工作啊，把这个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再把另外一个东西的搬到那个地方，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我是从一个转轮圣王的一个娇慢的我变成一个卑贱的我啊。所以呢，在整个生命门当中的第一个相貌是我相的产生，就是以你一个当下的果报体产生一个主宰的我相。第二个是人相，生命门的第二个相貌是人相，这个人相呢就是果报，果报叫做人啊。就是什么是果报呢，就是你所受用的这些色身相味触法的果报相。当然有些人前生的善业强，他所受用的这些果报啊，他看到的颜色是美妙的颜色，听到的音声都是悦耳的音声啊，他所受用的这些色身相味触法的果报呢特别的庄严美妙。有些人他过去当中啊罪业强啊，他所受用的人相啊，这个果报相呢是卑贱丑陋的色身相味触法啊。那么前面的我相是人受用，这个人相呢是所受用的果报啊。那么人我相人相第三个是众生相，第众生相呢，这个众生相呢就是众缘和合了，就是我们一般说造业了。那么在一个生灭门的个体生命当中呢，我们以这个我相啊来受用这个果报的人相啊，我们又创造一个新的业力。假设我们遇到了三宝，我们就布施持戒，又创造一个新的善业啊。有些人在果报当中颠倒了，迷惑颠倒了，他创造罪业，这个就是所谓的众生相。你一方面在承受你过去业力所招感的果报，一方面又创造一个新的业力，这个新的业力叫众生相。那么有了众生相以后呢，有这个业力以后呢，就创造了所谓的寿者相，一种所谓的相续的存在，由这个业力又招感来生的果报，使令这个个体的生灭门的生命，虽然它生灭不断，但是它要相续下去，就像流水一样，它每一个水接一个水，这个流水它不是线状，它是点状的，它有无量个点把它串起来的。那么我们生命亦复如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条线，是无量的小点，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把它构成一个生命的水流，它虽然变化，但是相续而变化。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生灭门。那么当然这个生灭门当中所创造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自信子。那么当我们产生自信子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个个体生命当中，以我相为主体啊，就跟众生产生一个对立，我跟你不同，你跟我也不同。那么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我要保护自己，有我相呢，就会产生我爱我痴，爱着自我，保护自我的一个私心，一个自私的心态就出现了。那么由这个私心以后呢，就带动了所有的烦恼的活动，也就创造的无量无边的业力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整个心事就是失掉了本来面目了。也就是说呢，这个生灭门基本上是一个业力所变现的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四相的流动而已。那么在四相当中产生的自性子，那么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在本论当中的一个修学，就是鼓励我们从生灭的个体生命啊，修习我空观、法空观啊，把它转到真如门。也就是说呢，我们不管是过去的善业或罪业，创造了今生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一个个体生命。那么我们观察这个个体生命的事相啊，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把这个事相的流动啊，把它拨开来，就看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本来面目，所谓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清净本性，就从个体生命而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整体的生命，十法界共同所依止的所谓的真如的本性，所谓整体生命。而在这个整体生命的内涵当中呢，它是绝对无外的。这四个字，这就是在形容那种意境，它没有人我的对立，就是你跟我不同，没有这种分别，那就是一个明了清净的平等的大悲心现前。好，那么这样子讲呢，这样子就构成一个大智了。因为在我们透过我空观、法空观啊，来消灭这个四相的流动以后呢，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呢，就记住的体大、相大、用大，有三种大。好，那么这个待会会说明的，这个体大跟相大是一个内在的功能，这个用大呢是表现在外的作用啊。那么因为有体相用三大，所以呢，这三大呢是唯是一心，都是一念心性安立的，所以才有资格称为大。这个本论把生命的现象啊分成两部分了啊，一个是生灭门啊，所谓我们现在所变现出的一个个体的生命啊，可能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生灭门。在无量的因缘当中呢，我们暂时出现了一个果报体，这个果报体是会变化的，就叫生灭门，叫个体生命。第二个呢，这个个体生命呢，我们当修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啊，就观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就把这个个体的生命的现象啊，就消失掉了，就回归到我们的本性，所谓的真如门，整体生命。啊，那么整体生命一段时间啊，我们又开始所谓的从空出假，那么又回到现前的个体生命。啊，就是这些生命就是两个观察，一个个体生命的观察，一个整体生命的观察。啊，在我们佛学院啊，这个大殿前面啊，经常很多鸟类啊，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同学的慈悲啊，就买这个米啊，持往生咒来施食，来跟这个鸟类结缘啊，希望他们栽培佛法的善根。那么在施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观察到这个众生的个体生命啊，的确是有差别。就是说啊，在我们山中的鸟有两大类，一个是燕子，一个是麻雀。 这个晏子啊，他的心胸广大，他筑了很多的巢，他好不容易把这个树啊叼过来筑一个巢啊。麻雀呢，他麻雀他不会筑巢的了，他看到这个燕子筑的巢筑得很不错，他就去抢这个燕子的巢。燕子说好，你要就给你啊，他要到其他地方又筑一个巢，哎，无所谓。那么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米撒出去啊，如果是燕子先来吃啊，麻雀后来啊，燕子他也会让出一个地方啊，让麻雀来吃。但如果今天我们撒出去出去的米啊，是麻雀先来吃啊，他看到燕子来吃，他就把燕子赶走。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众生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有差别，就是啊，这个麻雀的四相啊，特别的狭隘，他这个我啊，胸量狭小。所以说这个麻雀虽然也是有我爱子，但是我比这个麻雀的我相啊大了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判断啊，麻雀在这一体的生命当中啊，它成就快乐的因缘啊，会比麻雀来得好，它容易快乐。就是我们众生都活在自己的四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然这个四相你跟我也不同，我跟你也不同啊，不要说你我不同，就是同样一个人的昨天的四相跟你今天的四相也不同。生命门嘛，它不断的变化，你听了大乘佛法，你的四相会不断的开阔，你要修空观，四相就消灭掉了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大呢，就是说我们都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了。那么它这个大不是你现在打妄想这个小小的那种狭小胸量的这个我相，那个不能叫大啊。所谓的大呢，就是绝代无外。当我们能够修习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把这个不平等的对立相消灭的时候，当我们从生灭的个体生命回归到一种平等的真如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大。这个地方的大是这个意思了啊，离诸对待，故名为大啊。接下来我们解释这个称。称以应载为义，即是直指众生现前借而心性，反而应载至于佛地，自利利他无休息故，名为称。这个称啊，前面的大是一个法体的，这个称是一个譬喻的。说是这个大这个法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它有应载的功德啊，在我们这个苦恼的此岸啊，我们依止这个大。能够到达这个安乐的彼岸，它能够运载，就像车子啊，能够从此方运载到彼方，所以它有一个称。那么这个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的借耳心性，那么能够把我们从一个苦恼的凡夫啊，而到达万德庄严的佛地，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而尽未来际的不休息，所以叫做称。也就是说呢，这个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大，我们只知道什么叫做我相，活在自我意识啊，活在意识就是内心当中呢，心随妄转，我们打什么妄想啊，我们心就跟着妄想走了，跟着感觉走了。这就是我们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啊，为什么生生世世都不能解脱的一个主要因素了，就是心随妄转。现在我们的心呢、啊，不再随俗无明妄想而转，就随顺于真如而转啊。所谓的正念真如啊，本论说的正念真如，我们经常思维啊，我这个心呢、啊，是记住体相用三大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质记住，何其自性人生万法。你不断的去意念，不断去随顺你的清净本性。那么这个时候你生命就有变化了啊，就能够从生死的苦恼的此岸到达万德庄严的彼岸，所以它有称的意思了。所以这个称呢，是赞叹前面的大它所表现出的功德，它有这个称的功德，所以叫做大称，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前面的大乘的一个是法，一个是喻，我们是个别说明，这以下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体大，直此现前借耳之心，随缘不变，前体真如，故名为大。那么现前一念心性呢，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那么它呢，随缘不变，虽然随顺因缘而变现种种的个体生命，但是它的本体本质上是不变的啊，它的本质啊，就是所谓的清净本了，所以叫做大。这个大的意思就是清净，当然所谓的清净呢，就是我空法空的意思了。在我们修学菩萨道的三大主题啊，所谓的断恶修善度众生啊，一个菩萨的生命啊，你要做三件事。你的生命啊，其实是主要做三件事：第一个是断一切恶，第二个是修一切善，第三个是度一切众生。那么站在断恶的角度啊，这个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是非常重要。站在断恶的角度，天台宗的忏悔法门啊，智者大师说，你造了一个重大的罪业，假设你不能够观察业性本空啊，饶你百般的忏悔啊，你这个罪不能忏清净，忏不清净。就是说，你要深深的相信啊，你所造的罪业是因缘所生法，它没有真实的染污我们的清净本性，没有真实的染污，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因缘相。既然假借因缘生，它也能够假借我们清净的忏悔把它消灭。你要深信这个罪业是可以忏除的，这个在修忏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会影响到你对忏悔的成败啊，所谓的体大啊，从我空法空观当中呢，消灭一个自我意识，好，那么达成一个灭恶的功能。第二个向大，直此前往即证体中本具恒沙称许功德，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名为向大。前面的体大呢是偏重在清净，这个向大呢是偏重在具足，就这个清净的本性呢，它具足了恒沙的，这个恒沙就是无量无边的称心功德。这个称心功德呢，不会因为我们的颠倒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圣人的戒定慧而增加，所以叫做向大。这个向大呢是偏重在身善啊，身善啊，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本论当然主要是讲这个大啊，大乘起信啊，对大乘法升起信心。那么这个大乘法有体大、向大、用大。这个向大呢，是说我们这一念心的本来面目啊，是善良的，是功德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点问题了，说我的心的本性是善良，那么为什么我会起邪恶的功能？这个善，我的心本性是善良，那么我应该表现出来都是善良的功能。我的心本性是善良，为什么会起贪嗔痴的烦恼呢？这地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方在大乘佛法的修行很重要哈。那么本论在后面会告诉你说，因为你所起的邪恶的功能是希望的，就本来不存在的，我们自己捏造出来，说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就是说我们正念心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你修习戒定慧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所以你修善是正常，因为你本性它这个功能本来就是设计让你去修善的，你把善良的本性用来造恶，这叫不正常。就是为什么我们造了恶以后我们会起到愧疚，会有愧疚的心态，因为你的本性是善良的，结果你把善良的本性拿去造恶，这叫做不正常，佛法叫做颠倒。所以你在修学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你要永远相信你的本性 是善良的，你修习戒定慧是正常的，那么你起贪嗔痴这个是不正常，因为你的本性是具足恒沙功德啊。本论并没有告诉你说我们的本性具足恒沙的烦恼，并没有这样讲啊。所以烦恼是后来的颠倒所引申的希望相啊，在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后面本论会详细的发挥。第三，用大只此心性体相不变随缘，能出生十界染净因果，达此延伸无性，便能翻染成净，名为用大。前面的体大相大都是一个内在的潜伏的功能，一个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一个是何其自性本质具足。那么我们心性呢，会随顺迷雾的因缘，如果你觉悟了，随顺于你清净的本性，就出现了清净的功德。假设你颠倒了啊，随顺你希望的妄想，就出现了种种的过失啊。那么当我们能够把过失的因缘转成清净的因缘，这个叫做用大啊，所谓的翻染成净，让我们清净的本性如实的表达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用大。那么这个地方的马明，在这个偶益大师的注解上，他说其实我们在修习大乘啊，这体大相大用大都名为大，都名为乘。那么这当中的修学次第呢，偶益大师说呢，我们是先修习体大，刚开始的时候啊，你要先偏重在断恶，当然断恶的所有罪业的根源啊，就是我爱子，就是我们凡夫的私心，所以称成就体大。那么你灭恶以后呢，你进一步的思维，你这念心不但是灭恶，你还能够生善，因为你的心本来具足无量的功德，你相信你的心能够成就诸佛的功德庄严，就成就相大。那么第三个用大，你如实的把你这个具足的本性呢，透过佛法的法门，把它表现出一种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六波罗蜜的作用，这个时候叫做用大。所以在整个三大的修学当中呢，是先体大灭恶，第二生善用大，第三个所谓的用大啊。当然这个体大相大是偏重在理观呐、啊，那么用大就偏重在四修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大乘的内涵跟它的一个修学次第。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回向是的啊。那么当然这部论如果你好好学习，你会很受益啊，因为它是一个整个大乘佛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啊。那么你如果你想把这个课学好，你一定要用心，要不断的复习啊。那么如果你只是上课来听啊，你这个课程只是结缘，因为这个课程讲得非常的维系，非常的广大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拨出一点时间好好的复习啊，有问题呢你写成纸条啊，那交给教务处，我尽我能力的回答啊。那么我们而后还有17次啊，我们希望在三宝的龙天的加倍之下把这个课程学好。好，回向。